路透社报道，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说，陈光诚的朋友和支持者傅西秋牧师去年5月曾提供装有跟踪监控软件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给刚到美国的陈光诚使用。路透社的报道引述孔杰荣教授和另一个消息来源称，纽约大学技术人员在别人赠给陈光诚的一个平板电脑和几部智能手机中发现了暗藏的间谍软件。 这些手机和电脑交给陈光诚时，上面的暗藏软件已被校方技术人员清除。报道说，其中一部手机和平板电脑是由参与协助安排陈光诚赴美行程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的太太送给陈光诚的礼物。报道说，孔杰荣指出，送礼物的人本来是应该帮助陈光诚的，却给了陈光诚一批特洛伊木马，用来秘密监视陈光诚的行踪。 正在北京访问的孔杰荣教授日前曾就陈光诚批评纽约大学屈从中国政府压力一事发表评论说：“你不该咬给你喂食的手。”傅西秋牧师领导的基督教维权团体设在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发表声明说，该协会对报道所说的两部设备上所谓的间谍软件一无所知。声明表示，
由该协会支付电信公司服务月费，并无偿借给陈光诚使用的一只苹果手机和 iPad 平板电脑都是新买的，为了方便陈光诚一家跟中国国内的亲友联系，在苹果软件商店装上并开通网络电话 Skype 账户，然后由傅牧师的太太蔡女士在陈光诚一家抵达纽约那天带到纽约大学，亲自交给该校的一位相关员工。 傅西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未能在陈光诚刚到美国的时候赶到纽约，是因为他当时在外国旅行。他表示， 5月19日，陈光诚一家到达纽约那天，外界人士一律不准单独会见陈光诚和家人。他太太就把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两件礼物交给校方人员，请他们转给陈光诚。傅西秋说，他太太第二天获准上楼会见陈光诚、袁伟静夫妇和孩子时， 手机和电脑还没有转交给他们，但是几天后，袁伟静打电话过来说， 原来装好的Skype
不见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由于那个那天我们送过去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是在别人手里，在这个科研教授的助理手里，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后来他没做了什么动作，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作为朋友，并且那个东西， 我们还需要去给他装什么监控软件啊？我们监控他干嘛呢？我们随时可以联系的。那就是说，现在就是这种指控呢，我就是觉得说那个很诧异。最主要的是啊，就是一个就是我认为呢，如果对我们这种刑事指控，因为这种
说你又监控别人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应该是构成刑事的罪名啊，
对啊。那早就应该报案啊，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啊？
一个未经授权评论此事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表示，陈光诚所收到的另外至少三部手机也被发现装有可疑软件。傅西秋牧师呼吁公开这些手机的来源和报道所说的可疑软件的性质。他认为，如果确有其事， 孔杰荣教授一年前就应该报案，现在突然提出来，有挑拨离间之嫌。傅西秋认为，纽约大学方面在他所说的驱从中共压力、赶走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的事情上没有做出清楚的交代，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间谍软件的说法，显然是为了扰乱公众视线。这位牧师披露，
陈光诚因为不接受校方在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方面的限制而遭到不断升级的惩罚。去年11月，陈光诚在纽约大学学习不到半年的时候，就被校方切断其生活费资助。那我觉得说最重要的是，纽约大学应该交代，那么即使他所说的所谓的一年的奖学金，为什么在半年不到就开始停了？然后他应该交代这个全部的这些这个对 从这一年啊，这个尤其是刚来的这段时间啊，就是这种压制啊，这种限制，这种对这个媒体，甚至包括媒体、国会议员啊，还有甚至这个好莱坞这个电影啊，要拍电影的，对啊，跟他的联系的这种 这种那个切断，对吧？那么他们应该做出交代。那我这边呢，我们是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事实证据的。
这位关注中国人权和地下教会活动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表示，他已经向联邦调查局报案，要求彻底调查，查明有关陈光诚的手机和电脑间谍软件的事实真相。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承诺会展开调查。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要彻查到底，到底是哪一些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放的什么东西。那么目前呢，当然是这个柯恩教授对我们的指控里边提到，就说都被纽约大学删除了，删除了也应该有个记录，是吧？删的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印记？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技术也应该有所那个痕迹吧，对啊。所以我们最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但是不可惜的是，我就觉得这个柯恩教授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中国问题的法学家，竟然在北京，用这种这个就是毫无根据的形式化的指控对我们如果有这种东西，那么事先都应该也报案事先为什么不报案？也应该至少也应该跟我们讲，我也跟他见过面啊，或者之后他请我吃过饭了，为什么不讲呢？
纽约大学校方和陈光诚目前都无法联系。傅西秋牧师关于纽约大学早在半年前就停发其生活费的说法尚不能证实。陈光诚一家6月22号到台湾访问，定于7月中返回纽约。陈光诚一周前通过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后，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评论。纽约大学坚称陈光诚在该校的访问学者身份只有一年，并对陈光诚指称该校屈从北京压力的说法表示失望。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